弟兄姐妹早上好，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哈。弟兄姐妹早上好，大家早上都好吗？今天早上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哈，神把你带到不同的领域啊，带你到不同的一个经历，或者一个你前所未有、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的一些的经历哈，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哈。在前半段的时间，我觉得好像神在开启着很多弟兄姐妹的很多里面的很多的东西哈。我们每一位呢，我们里面多多少少，我们都有很多的宗教。好，我们里面多多少少都有很多的那种条条框框，各方面我们需要让圣灵来到帮我们抖出去，需要让圣灵帮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一个一个的把它什么呢，把它全部移除到我们生命里面。哈利路亚，沙巴沙龙，沙巴沙龙，安息日神同在，安息日平安，安息日希望大家都快乐喜乐。哈利路亚，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感谢主。弟兄姐妹大家都好吗？哎，感谢主哈。其实我真的在这个麦矮梅牧师身上真的学习很多很多很多的功课啊。我觉得他的生命真的非常特别，非常特殊的一位神的仆人哈。真的，你说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创新改革跟更新之路，她就是一个小女人来到带领着大家，带领着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的往前走。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哈。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哈利路亚哦，我听说好像主持人今天早上不小心的来到把这个禁言了哈。我们在我们滴滴云端，我们不要禁言哈，我觉得让大家自由的这个哈，因为禁言的话我觉得就是在滴滴云端的平台，我们可以自由的发声，自由的说话，也可以，因为与主明星原本就是一个叫什么呢，原本就是叫一个一个双向的恢复，双向的说话嘛，哈，我们还知道吗？还记得吗？我们与主明星的口号哈，就是我们谈心，我们交心，我们说心，我们与彼此连心，我们与主明星哈。那可能今天主持人不小心把全部人都禁言了哈。那我们其实在我滴滴云端的平台，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打开哈。啊，当然打开有时也会被人骂一下，或者被人堵一下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肢体的成长，肢体的一起的长大。阿们阿们阿们。好，感谢耶稣，希望今天早上大家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所得着啊，都有所都有所这个其实这样讲啦，就是说你说我们大家需要打扮到这样漂亮吗？我是觉得这样啦，就是说那如果说打个比方哈，那我们如果说一天你知道我们的主席哈要来到你的家访问你啊 ,OK, 主席，国家主席要来到你的家访问你哈，你说你会花时间打扮吗？你会。你可能还会去借衣服，还是去买衣服，哇，你穿得美美的等等来见主，对不对？来见主席，对不对？那么如果来到万王之王面前，你说我们是不是更加应该打扮啊？但是当然我说的打扮并不是说你涂到哇满脸厚厚的浓妆之类等等，我是觉得打扮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穿得得体，穿得干净，穿得清洁，穿得清爽就 OK 了，不是叫你满身弄名牌齁，绝对不是齁，但是就是讲到说，就是说得体干净清洁就 OK 了咯齁，就这样就 OK 了齁。我不赞成，我是不赞成名牌的，我觉得有些 有些东西有些东西就是说一件衣服你买便宜的话可能三四十块你买到了，如果说贵的话可能100块你买到了，但是呢那些很贵的衣服呢，那些很名牌的衣服呢一般上呢就是几千块或者几万块，那我就觉得就真的没有需要浪费这个钱了哈。打扮就是得体，穿得干净，穿得清洁就可以了哈。好，感谢主。那么是，当然有些教会就说不可以打扮，不可以化妆，不可以什么等等。那么我是觉得说最重要的是你就怎么看，你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呢？如果你来到，如果说国家主席到你的家，然后呢你穿着一个睡衣去接待国家主席，你说国家主席会开心吗？你说这个叫尊重吗？所以如果自己都不会尊重别人，那怎么叫神来到爱我们尊重我们呢？你说对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了哈。当然我在麦矮梅牧师的身上得到很多的启发，跟很多的看见。我真的盼望一天呢，我们可能一天我们看到可能恩宠忽然间走到路口，要看这天一看看半个小时，结果整堆人一起跟他看天，那结果呢他就转过去就跟大家说他说我在寻找这万王之王，你们要寻找吗？跟我来，我就把这堆人带到教会去。哦，还有教导说打扮是耶稣别哈。那么呢，老实讲哈，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耶稣别有打扮啊，所以呢，所以我就觉得这点东西，这点东西就是是胡搞乱说的啦。所有东西给我经文的根据，经文的依据哈。所有的经文所有东西都需要经文的依据啦。所以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啦，你看如果主席来你的家，你会打扮吗？你会。但是当然我的打扮不是化浓妆，只是说你洗脸，然后呢你需要来到让你的就是说表现得得体、干净、清洁，这个叫打扮啊。打扮并不是说哇，你化浓妆，哇，化得妖艳招姿的，我觉得这不是打扮啊。那大家有问题的话，今天发给滴滴云端哈，发给我们的主持人哈，主持人就会来到排列大家的问题，按着次序我来回答大家哈。所以在真的，我这一次我在这个麦矮梅牧师身上得到很多的启发跟很多的亮光，所以我这整周我都一直在祷告，一直在思想着他的生命。老实讲，我觉得他以100年前就敢做这样的动作哈，真的很厉害，很厉害。耶洗别有化妆哈，来给我经文的依据根据。我是还没看到啦，但是你不能啊，如果即便给你证明耶洗别有化妆哈，对不对？即便你证明有他有化妆，同样啊其他的也是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好争论啊。如果你觉得不应该化妆，化妆了就会变耶洗别，那你就不化吧，没关系啊。但我重复强调，我说的化妆并不是擦浓妆擦到很妖艳，我说的化妆就是讲到说你洗脸洗干净，然后呢就是说眉毛如果长坏了就修好你的眉毛，然后呢如果需要可以擦点口红啊，这个就算对了。但是不是那种穿着睡衣去接待国家主席啦。哎呀，反正你知道我讲什么啦，不要特地问这些无聊的东西啦，你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啦哈。OK, 好，当然我已经强调了3次4次了哈，所以我不要再强调了哈，不要再强调了哈，所以大家大概心中有数了哈。那还有呢，我知道比如说这些天呢，我在就是说上周我在教这玛利亚牧师哈， 那么呢，我这周呢，我在教这麦矮弥牧师，很多人就会可能会有里面有一些想法，哎，为什么他要一直结婚啊？他还要结婚三次啊？啊，他不结婚不可以吗？啊，有些人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啊。其实包括第一个玛利亚牧师也好，或者麦矮弥牧师也好哈、啊。那我觉得大家得清楚一件事情哈、啊，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软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强点，我们不能把一个人的软弱或者强点这两者呢，我们就把它看为是一个就是说哦，他有这个软弱啊、哦，他就是错的，他就是不对的。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这绝对是不应该的哈。我觉得呢，每个人有软弱跟强点。一百多年前呢，我相信就是说一个妇女呢来到打理打点整个家真的不容易，可能他们真的需要有个弟兄去帮忙他们。你想看，那是一百多年的事哈，一百多多年的事哈。所以我觉得不要来到去不要来到去好像就觉得说诶、哎、怎么他这样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啊怎么这样。我觉得这是不应该了齁，这真的是不应该了齁。如果我们诶、哎、听了他的生命的话，因为圣经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说他将一个人的长处跟短处，做对的跟做错的，都一一的把它什么呢，一一的暴露出来。包括这些神的仆人，他们有强点，他们有弱点，弱点我们学习包容，我们不要去来到定罪他们，控诉他们，诬告他们，诬赖他们。其实我觉得这如果我们里面多多少少有这样的情感，那么呢就能很清楚一点东西，就讲我们里面有宗教的灵啦、啊、那你看到、哦、圣经里面，你说大卫有做错吗？大卫做错过，大卫做的不对，大卫很错。大卫跟你讲，大卫简直就是真的把人杀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也做错啊。那我们还读大卫的诗吗？我们还读大卫的故事吗？我们读。所罗门有做错吗？所罗门到最后离开神的嘞。我们还是读箴言啊，我们还是读所罗门的诗啊，我们还是读雅歌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真的在这点东西上，我们真的得就是说呢他有他的强处，我们学吃鱼肉不吃鱼骨。每个人都有长处，每个人都有短处啊。我们学习的好的东西，那么如果说我们里面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批判哦，或者是一些怎么他这样，怎么这样这样，那是你相信我，我们多多少少还有宗教的灵啊哈、哦、所以我们学习每个神的仆人的自述的时候呢，都是要学习，就是说他好的东西我们学，他不好的东西我们暂时放一边哦，那或者我们提醒自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那就可以了喽。阿门。Amen 啊，所以我会讲，世界上没有圣人，世界上没有犯错的人。圣经你几乎看到每一位神的仆人都有犯错啊，而且被记载下来。保罗有犯错吗？保罗也犯错啊。保罗当时候杀了绑了多少基督徒，对不对？那过后悔改了，你说他还做错吗？脾气坏得很啊，啊，在那边跟巴拿巴吵架，啊，忘恩负义，对不对？巴拿巴带他起来的，他跟巴拿巴吵架，过后呢，一干不干，要去讲说，我带一队，你带一队，就变成分裂教会，不对吗？你说保罗干好事吗？他也干不好事啊。啊，但是到最后，他也承认说，哦，马可对他的服侍，对他的侍奉是有益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也这个，所以我们还是读很多保罗书信啊。你说彼得这条水也是不一样啊，说大话三次不认主，过后悔改了，过后呢等下的时候呢，为了讨好犹太人啊，他跟这个犹太人在一起，然后过后呢过后怎么样呢？跟犹太人在一起。那过后到了这个跟外邦人在一起，看到犹太人的时候假假不认识他们。你说彼得也干很多坏事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每个都软弱啦，我们每个都污秽啦。所以呢给人多一点恩典，给人多一点爱与包容齁。所以呢他们这些神的仆人不是圣人，他们有软弱，他们也有强处，他们有好的，他们有坏的，我们一起加油成长就好了。阿们。 可以吗，弟兄姐妹，大家可以吗？好，感谢主。来，今天我们请我们的主持人把我们发第一个问题出来。愿我们大家一起来到去学习吃鱼肉不吃鱼骨哈。我自己也有很多软弱，我自己有很多在突破的功课，我自己也在成长当中。所以同样的，我也需要大家更多的包容，更加的接纳，更多的一个爱哈。所以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成长。这里没有圣人。如果你是圣人，你不要来滴滴云端，因为呢，这个什么呢？这个地方容不下你这尊大佛。哦，感谢主，感谢主。来，接下来我们请主持人把今天的问题大声读给大家听一下啊。
好，第一个问题，请问以诺老师两个问题，第一个。犹太人在寻找约柜吗？约柜能找到吗？第二个，星期三晚上听到老师说不吃猪肉，我上星期参加一个聚会，台湾人举办的，其中有破除吃猪肉的沾染，说明还是有很多基督徒不吃猪肉。我所在的教会包括牧者都吃猪肉，利未记十一章讲了哪些该吃哪些不该吃，其中说猪是倒脚不分蹄不可吃。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又说，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我想很多基督徒吃猪肉可能就是依据这里的经文，如果按利未记十一章所规定的还有很多不能吃的，像带鱼、石斑鱼、鳝鱼等等都不可吃，那到底该不该吃呢？谢谢一诺老师。
好的，谢谢，这是很棒的一个问题哈。来，第一个问题问说犹太人在寻找约柜吗？啊，犹太人一直说在寻找约柜啦，等一下讲找到了，等一下说找不到了等等，他们怎样也要恢复当年摩西的会幕，所以呢找约柜是一个必然啊。当然啦，接下来的日子你会继续听到说哦找到了啊，这里有那里有那里有等等等等一大堆风声，那但是你不管真还是假的，但是其实老实讲的，我觉得找约柜管我们什么事都不管我们的事，因为我们已经成了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何必再找约柜呢？因为约柜你就是约柜，因为圣灵住在你的里面，那你不就是约柜吗？对吧？所以我觉得找月桂不找月桂没意义啦，不要去管这个事情啦。OK， 第二个问题是非常棒的问题，那简单跟大家讲呢是这样哦。那一般上呢今天呢你会看到大部分教会都吃猪肉，大部分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吃猪肉啊。当然有少部分的不吃，因为他们有很多这种犹太根源的学习，犹太根源的教导，所以他们就不吃猪肉哈。所以其实我是要跟他们大声的说，如果你们要守犹太的这个，我们犹太的这种是叫它叫 kosher food， kosher food 中文叫什么啊？kosher food 应该叫干净的食物或者清洁的食物吧，应该叫，或者叫分别为圣的食物。其实它如果 kosher 的话呢，他的解释是，意思是符合犹太教规的清洁的可食的泛指与犹太饮食相关的产品啊，叫清洁食物也可以啦， clean food 啊也可以啦啊，所以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啊。所以呢如果说他们真的要守啊这个犹太根源的东西，他们不要只是不吃猪肉，他们也要跟着利未记所讲干净的食物不干净的食物来完全不吃，那么我就尊重他们。但是可惜真的不是，他们只是不吃猪肉而已，其他他们照吃啊。当然有小部分的他们真的完全跟着整本利未记的要求去不吃这些东西，也有。所以我有不同范围的朋友啊。好，那接下来就要回答大家的问题了。那么我们回到利未记，我们应该守不应该守那个经文。那么我就会跟你讲呢，保罗明显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保罗明显告诉我们说就是讲说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就守，因为你是犹太人。 如果你是外邦人，你不需要守，你都可以吃啊。这在哥林多前书、后书同样有提到啊，同样有提到哈、啊，同样有提到。所以也就是说呢，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就应该按着这个犹太的这个旧约的律例典章去生活啊。这个你没选择。如果你是犹太人，或者神感动你，让你知道你有犹太血统啊，你就跟。如果你是外邦人，你不是犹太人，那你可以不用。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所说的，所以我的解释应该是很清楚了哈。所以呢，那大家就问我说，那以诺，你不是不吃猪肉吗？啊，对，我是不吃猪肉，但是我不吃猪肉，其实跟保罗讲的东西，跟利未记讲的东西没有相关联，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吃，是因为我对某个族群特别大的负担，所以呢，一天早上醒起来的时候，我就有强烈的感动啊，神让我知道，就说你不要吃猪肉了啊，当然猪肉也是很不健康的一个肉类，因为它里面有含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的细菌哈，所以过后我就选择不吃，所以我就攻克己身。我最喜欢吃的是馄饨面，馄饨面里面呢，它第一它有馄饨是猪肉做的，它有叉烧是猪肉做的，它有猪肉渣是猪肉做的，它有猪肉油也是猪肉做的。我跟你讲，我不吃这个。我不吃这个馄饨面呢，不吃猪肉的是我一个极大的摆上跟牺牲啊。OK，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最喜欢吃云吞面嘛，现在我基本上都不能吃云吞面了啊，所以那能怎么样呢？那就不吃吧，那就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吧啊，所以这我觉得这也是神给我应该。我学的一个功课了哈，所以我觉得应该解释得很清楚了哈，所以你大概明白了哈。那安息日教会的话就是说他有他的规条，他有他的他有他守他应该守的东西啦，但是跟我们这里没关系啦哈。那么呢，接下去还有什么呢 ？OK， OK， 好，没有了，没有了。OK， 来下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有个团队到处走岛，钉压一钉子在一些偶像之地，比如长城、古建城、寺庙、高山等等。一诺，你怎么看？你给讲讲这是什么意思？第二个问题，我的儿子和女儿小时候直到大学都信主，跟我一起聚会，直到2018年政府管制、教会关闭后，两个孩子就开始不追求主了。这几年他们都工作了，不听到，也不聚会，不读圣经，我祷告了很久，孩子大了，不像小时候可以带着走。以诺老师，您有哪些好的建议或者方法给予我吗？
哎呀，你这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啊，哇，我要很谨慎的回答，不然你嫌我一不义啊。OK， 好，感谢主，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这样啦哈，任何东西我不去来到评论别人怎么做哈，因为我觉得呢，如果他这样做，除非神给他有强烈恩膏、强烈的感动哈，那他就做。但是我相信任何所做的东西都要符合圣经，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那你给我经文的依据跟根据，耶稣当年有没有去钉长城，有没有去钉古庙，有没有去钉等等等等，你问自己这个问题，耶稣当年有做什么动作吗？那么呢，没有的话，那么呢，你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有什么先知性动作做同样一个动作吗？那么呢，如果有的话，那你也觉得符合圣经，你就做咯。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呢，你为什么要做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我抛给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抛给你，就是那做了过后有什么改变吗？做了过后有没有整个城市人信主？做了过后那个庙有没有倒塌了？那大家就归耶稣为乐了？那你做了过后，这个城市是不是教会更加兴旺了？做了过后是不是有更加复兴了？ 如果都没有，那何必做呢？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呢，我觉得我抛你这两个问题，你心中有答案呢，就自己去解。我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但是我是觉得任何东西都要符合圣经，任何东西你要看到它的果子，那么呢，你才能衡量出那个正当性，包括正确性啊，你心中有答案了，我就不讲了。那接下来呢，第二个问题呢，你就讲到说小时候直到大学都信主，跟你去聚会。其实这不奇怪啦，你知道新加坡一间曾经是最大的教会哈，我记得当时候跟他们的一些的组长坐着聊天的时候，他的组长就告诉我说，他说呢他们这些年在检讨。我说检讨什么呢？他说呢，他们有很多的会友呢，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小岛，很多都到外面读书。他说很多到外面读书的，一到外面读书，基本上呢，生存率大概20%，也就是说，大概如果没记错啦，也就是说10个出去，8个离开组啊，8个离开组，所以他们就开始做很多的审查，说，哎，为什么我们的教会，10个出去，年轻人只剩2个信主，8个都离弃神呢？那他们就做很深的检讨。其实，不难找到答案呐，因为其实说白了，就当时他们信主的时候不是真正信主，只不过是很多活动，很多的这种的教会的吸引力啊，然后呢让大家到教会去参与活动，而不是在教会被圣灵触摸到、感动到、改变到、转换到，所以也就是说存活率就剩得那么低，大家只是到教会玩玩啊，听听耶稣很好，或者可能当时他们真的信主，这是头脑的信主，但是不是灵被圣灵碰见，所以这很重要。那就好像米娅讲的，跟神没有关系啊，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这样了。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那你就是讲说，你小的时候一直小到大学，你带他到教会，但是他都从来没有被圣灵触摸过，都没有从来没有被圣灵来到灵与灵的连接过啊。所以你自己知道了，如果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你就明白了，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我们讲说最大的讽刺，肉体在教会，灵却不在教会，肉体被逼到去聚会，但是到最后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可见得那可能这个教会很少圣灵的工作，或者很少圣灵在当中。因为其实如果有圣灵的工作呢，你会发觉很奇妙的，人是一定会被圣灵感动的。好像其实我听就是我好些见证我都不大记得，都忘记了哈。但是这些天禁食嘛，然后呢就有很多同工啊或者弟兄姐妹给我反馈，过去的时候他们的一些见证，他们就跟我分享，有些是几年前的见证刚刚跟我分享等等等等。因为这周我花蛮多时间跟我的哥们聊天齁，那么呢他们就跟我讲起很多见证，让我想起很多齁，就好像比如说好像如果在滴滴云端的平台，有些弟兄姐妹没有方言的，他听了方言的课他就得方言了，就这样简单。而有些弟兄姐妹就是听听讯息或者听听我们的敬拜，他就哭了，而圣灵就在他身上工作，他就得充满了。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跟着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当然跟着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同工哇，他们带敬拜真的越来越棒了。或者跟着我们的舞蹈会，哇，我告诉你，我们的舞蹈会真的哇，我觉得这些同工真的长大了很多齁，真的长大，基本上每位都长大，是多跟少齁。所以呢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被圣灵感动，他们就等等不要讲我们不要讲说现场啦，直播啦，有一些没有直播的，他们也得到很多，有些听一边听讲到一边哭，有些一边 听灵修音乐，一边流泪，一边得医治，一边得释放，一边等等等等。为什么呢？因为有圣灵啊，圣灵在啊，圣灵在的意思就是讲说他在讲道理，他在讲，他的灵在讲道里面，他的灵也在祷告里面，他的灵也在也在敬拜里面，他的灵也在我们等候的时候里面。所以等等，我听了很多很多见证。所以也就是说到最后呢，我是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渴慕你的孩子有改变，有什么呢？你真的选择一间有圣灵的教会去，不要选择那种宗教型的教会。到最后你去到那边，他也觉得很闷，觉得在家还好，去到教会闷得不得了。然后呢讲台讲的东西，讲一堆东西，就是圣经也能读到的东西，过后呢又没有圣灵的工作，过后呢又没有感动，到最后他对教会越来越反感。现在长大了，他当然选择不要去教会了，对吧？如果说当年他去教会，哇，他就被感动了，他就被充满了，他就被浇灌了。我告诉你，他今天呢比你更火热在教会，可能他现在全职在教会服侍了，你说对吧？所以我真的渴望啦，就是说真的要找有圣灵的教会，不要去一些没有圣灵的教会，在浪费大家的时间而已。所以有些教会讲到多头头是道，哇，多有那种逻辑，多有那种博士，又是博士啦，又是教授啦，等等，讲到多厉害。但是到最后呢，就是嘴巴很会讲哈，到最后呢根本就是没有神在其中。所以呢，人的逻辑能吸引一批追求人智慧的人，但是没有办法感动灵魂，没有办法融化生命，没有办法医治我们的内心，没有办法来到释放我们的整人。所以当然一定要找有圣灵的教会。所以我真的渴望啦，大家真的不要浪费时间在那种宗教的那种的场所，没什么意思啦，老实讲啦啊。哎呦这今天讲太多了，抱歉，讲太嗨了。没有啦，因为这些天我听到太多这些哥们们啊，他们讲各地的那些教会的状况啊等等，真的就像传道书，空虚再空虚，因为圣灵不在其中。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好，第三个问题， TT 云端是不是一间 TT 云端教会，还是只是一个 TT 云端平台？如果只是平台，为什么不是教会？
就老实讲啦，你要把滴滴平台当成教会，它就是教会咯，你要把滴滴平台当成是平台，它就是平台咯，有什么所谓？平台就平台，教会就教会嘛，有什么所谓啊？其实教会的定义就是什么呢？其实呢，如果我们讲到教会，我们要明白哈，就是它要符合几个条件。教会是要 Ecclesia 的意思呢，就是一批被呼召出来的人，是 Ecclesia， 是叫教会，一群被呼召、被分别为圣出来的人，是教会 Ecclesia 啊。第二呢，你要弄清楚教会呢，它跟 Koinonia 这个词是息息相关的。Koinonia 就是讲到彼此团契、彼此联谊、彼此交心、彼此分享等等，是 Koinonia 哈。那第三呢，是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集的时候，主就在我们当中哈，主就在我们当中。所以呢这三个条件它就是教会。所以如果说神没有在当中，那它还是教会吗？它是俱乐部咯。那如果说你到那个地方，你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一起真的很展开你的心来到彼此分享的 Koinonia 就是团契联谊，大家跟大家彼此分享心，就好像我们滴滴云端的这个我们的口号，再打广告一下，对不对打广告一下啊。他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什么呢？我们谈心，我们交心，我们说心，我们彼此连心，我们与主连心。那么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教会啦。所以也就是说，教会要达到这几个要求，它就可以是教会。所以你当这里是教会，它就是教会；你当这里是平台，它也是平台。所以我觉得无所谓啦。你要这里叫教会，你要这里叫平台，你要这里叫 叫团契啊，你要叫什么都可以啦，你要叫属灵基地我也接受啦，那你要叫我们的家也可以啦，天父的家，天父的殿也 OK 啦，我觉得无所谓的啦，就这样啦，就这样咯，大概这样咯，所以你大概心中就明白了嘛。所以对我而言，我没有太多这样的定义来到去定义到底我们是平台还是教会啊。对，我相信你也应该有答案的哈，所以我觉得没关系啦，你要觉得怎样就这样啊，最主要你觉得哪个爽，你要叫教会就叫教会，平台就，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啦，我觉得不要去叫，其实叫教会的，但反而得罪更多人的，说，哎，你抢我的羊啊，你抢我的羊啊，哎呀，我跟你讲啊，我们的同工，我们每位同工啊，基本上啊，只要不是在杭州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事工啊，他们有他们这些侍奉，他们有自己的团契，他们有自己的教会等等，有些在带教会，有些带着团契，有些在带着团队等等，他们都有自己的啊。但是他们来到滴滴云端，就是这是我们大家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在这里充电，我们在这里连心，我们在这里交心，我们在这里说心，我们在这里明心，我们然后过后呢，再把我们会的，我们继续传递出去，继续祝福他们自己。本地的教会继续祝福他们不同地方的教会，就是如此啊。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概念，太强的概念，我觉得每个教会都是神的教会，所以到最后他们发展他们自己的事工，发展他们自己的团队等等，我很开心啊，我很感谢主啊，因为他们做着神给他们的负担，我们滴滴云端就是成全信徒，我们成全他们，好像勇敢现在真的很勇敢啊，现在他就跑到了贵州去了，对吧，他跑到贵州去，他就跟他的太太一起搬到那个地方，回到神给他的这个岗位，回到神给他的这个，哇，所以我觉得很好啊。那所以呢，一天我看到哇，他们做事工作得很好，或者他们服侍得很棒，我也为他们很开心啊，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真的没有分啦，每个都是神的教会啦，真正的话全是他的教会，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呢，一个聚集点啊，只不过是一个聚会点啊，所有都是他的，那是有什么所谓呢，对不对。所以到最后就是说，我们你交得出你的账，你真的按着圣经的原则来生活，你成全圣徒，你成全信徒，你成全他们，他们可以在他们岗位发挥属灵影响力，那么就 OK 啦，对不对。所以到一天可能你们大家都把我忘了，对不对，到了一天可能大家都已经哇，可能以后哇，可能切慕有一个哇伟大的事工，哇一挥手几百万人倒地，对不对，可能这里啊，另外哇领听又有自己的事工，哇牧养一个几万人的教会，哇可能那边才艺哇在全世界带领敬拜等等等等，可能大家都把我忘了，他说以诺是谁啊，以诺没听过以诺啊等等，我也很开心啊，因为什么呢，我做了我的中心，我做了我的部分，我不需要成为下个新班尼，但是呢可以很多新班尼在滴滴平台被信起来，因为最初要到最后你要明白一件事情，神给你多少你做多少，你不需要跟人家比较，你不需要跟人家去争去什么之类等等，你只需要做好神给你这份，那我这份东西就是什么呢，我这份东西就是成全你们大家出来以后，可能你们大家更有影响力了，更有哇像什么了，那么的话我也很开心啊，但是当时候你不要把我忘记啦，等下我来找你说，哎，勇敢啦，现在你已经哇牧养好几万人的教会，他说你是谁啊，以诺，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我找你请我吃碗面还是可以吧，对不对，我找你请我吃个牛肉面还可以吧，对不对，或者我去找切慕，哎，切慕啊，我来找你了，切慕说以诺，谁是以诺，从来没听过以诺这个名字，哎，也说不定。所以呢到最后你就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到最后哈，你坐在神的身上，你不要要求回报啊，不要要求回报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到最后的因为到最后呢，只有他老人家的心得到满足就 OK 啊。当然如果你问我，我也承认这是不容易，这真的不容易啊。但是呢，这也是我的功课，这也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 所以呢就是讲说它是不容易我承认，但是呢我也不敢写包单我一定做得到，但是这是我的目标，这是我的方向，这是我的一个意向，因为我知道到最后一点东西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到一点东西就是我们一切都是坐在神的身上，我们只不过是管家，到最后他放我们哪个岗位我们就在哪个岗位，我们不需要跟人家争，跟人家去竞争比较等等，我们就做好我们的本分，我希望他们都可以做的神站在他们的呼召岗位发挥属灵的影响力，就这样。阿们阿们。当然我承认不容易，我也不敢保证我一定做到，但是你们成为见证人，你们要提醒我啊！你们看一天的时候，哇，可能哇，这个同心哇，牧养或者可能谦卑哇，牧养100万人的教会，那过后呢？过后怎么样呢？那过后呢？我做的都比我好了等等，那我里面就嫉妒了，那你们就要告诉我，诶，以诺不要嫉妒啊，以诺不要嫉妒啊，神放我们哪个岗位我们就做好哪个岗位，你说对吗？所以我们大家都是软弱的人，没有谁比谁强，只不过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而已。所以滴滴云端可以现在存在，可能接下来日子滴滴云端已经不见了，或者已经不在了，以诺也反正你们也没看过我的脸啊，你们也不会记得我是谁了啊。所以我就回归到一个巴拿巴海滩继续的来到喝我的菠萝汁，喝我的椰汁。那么就是如此了啦。所以我觉得这条路的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神随时可以换下你，随时可以选上别人，因为他是主人。阿们阿们阿们。感谢耶稣。来下一个问题。今天又讲多了哦。你知道我跟你讲哦，进食的时候呢真的很强的什么知道吗，进食的时候真的非常强的感触哦。所以呢如果你认识我的话，我觉得我是一个又感性又理性的人，我是一个很情感多姿多彩情感的，但是又是一个很逻辑的人，所以到最后很属灵的东西我可以教你一步一步的实行，然后呢很教导性的东西我可以把你带到很属灵，原因是因为我的左脑右脑很比较平均，所以到最后呢这样的人容易神经病所以你要常常提醒我，好叫我不神经病，感谢主啊。 OK 好，这不是重点啊。OK 好，那我们走下一个问题啊，我们走下一个问题啊。好，来下一个问题，哎，下一个问题，来大声读一下我们的主持人。
好 ，TT 不是，以诺老师您好，是否冒犯问一句，您不吃猪肉，那与猪肉炒在一起的菜您吃吗？老师最好能回答一下，谢谢。
不会不会，没问题没问题，绝对不冒犯啊，这是很好的问题。OK 好，这样讲哈，那这样讲哈，那如果说这样讲哈。我早期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说是我炒菜，我肯定不吃，不会用猪肉去炒啊。但是如果说我到别的地方去服侍的时候，那他们可能不知道我没吃猪肉，或者是他们也想吃猪肉炒什么菜什么什么，他们叫上有猪肉的东西，那基本上我也不会太过好像一定说哦一定不可以一定不可以这样啊，我也不会太过这样啦。我觉得入乡随俗嘛啊，人家都已经端上最好的这个猪肉，宰了一头猪然后煮给你吃，对不对？然后呢你就我猪肉不吃，吃他的菜咯，我一般上是这样啦啊。但是日子久了过后呢，我是真的不能吃猪肉了，因为我一吃到有猪肉或者猪油的东西我就会拉肚子了因为我已经十几年没吃了嘛，对不对啊？已经十几年没吃了，所以我当然是一遇到猪肉我就会当然不是每次啦，有时候会拉肚子，甚至有时候我还会好像吃猪肉炒的东西，你会感觉一种对不起啦，我是讲实话啦，一种想要作呕的作呕的那种的感觉。所以呢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我是没有选择啦，所以现在的情况我当然是绝对不吃猪肉啦，这样的情况了啊。那所以是大概这样了啊，所以希望已经回答你的问题啊。好，感谢主啊，下一个问题。
尹诺老师好，有人谈到祷告时身体的反应，这种理解对吗？可以更详细的讲一讲这方面吗？比如一个人身体的左边有反应是指周围的人，右边有反应是指自己。左边的肘部不舒服表明自己的连接有问题，额头和眼睛部位像蒙了一层东西表明是有蒙蔽。第二个问题，麦艾梅和玛利亚之间有什么直接的继承关系吗？上课的时候没有感觉出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可以请老师再讲一讲吗？
好的，那对于一开始你讲到说祷告说有身体反应的理解等等等等啊，我觉得每个人的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有些人神给他的感动就是这样，有些人是那样，所以我们不能说就是说一个竹竿打倒所有的竹竿，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确定的东西。打个比方啦，对我而言，我大概知道呢，我们的右手是我们权柄之手，权柄的手，所以权柄之手呢，一般上比如说在恩高强烈的时候或者征战的时候呢，诶，我会感觉是右手会有那种的麻麻电电能力在我的右手齁。那左手呢比较是先知启示方面的运作比较多。那这是对我齁，但是对别人可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写报单，因为每个人都有所不一样齁。比如说有时候如果那个地方他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属灵权势很强的话呢，我走路的时候呢，我在踏这地上的时候呢，我会感觉到我的脚会发抖哈，我的手脚会震这样，所以我就知道那个地方是很强烈的一个属灵的权势啊。这有没有经文的根据？绝对有哈，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脚要践踏头敌嘛，所以你到那边它这样强烈，你可以感觉到你要踏的时候，你都能感觉到脚会震啊，这就证明了那边有这个权势很强。但是这是对于我，但是对别人可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哈。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你问麦矮梅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哈？那他们关系其实是这样哈。那很多的学者呢，在看他们两个的服事、两个的侍奉、两个的各方面过后呢，他们得到的一个结论呐哈，就是说他的衣袍被传递给他，传递给下一代了，这样了哈。你说他们没有这个也没有这个关联的。那当然弟兄姐妹哈，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他是他的徒弟，然后呢传给他等等。其实他们真正的关系上呢，并没有徒弟之称，只不过是呢。玛利亚牧师的生命很影响他的生命，让他委身，让他爱主，让他追求主，他也以他为一个榜样，这样的样子一直在往前走哈。所以呢他们就看到他的衣袍传递了给他啊，然后呢过后他的衣袍继续传递给他。当然他们三个如果你真的深入去看，并不是说太明显，老实讲的齁。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讲说他们的衣袍的运作不是百分之百的相似。他们的衣袍的运作是这个是先锋，这个也是先锋，这个也是先锋，在他们的年代。所以他们是比较这个。但是如果你再看下来，你看到这个你看到这个库尔曼牧师，再到辛班尼牧师，再报大卫牧师，你可以看到是真的一串联的在一起。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有点像是他的徒弟，但实际上他也不是。辛班尼牧师当年的时候呢，是在他的侍工底下啊。那过后呢，他很渴慕得到这个库尔曼牧师的一切的恩高恩赐哈。那过后呢，他的记载里面哈，这个要讲吗？我想一下哈，你们这里没有人会出卖我，没有人会出卖我，没有人会出卖我。那我跟你讲实际的话啊，当时候呢，其实辛班尼在他的书上有记载哈，他跑到库尔曼牧师的坟墓前面， 好，那过后呢，在坟墓前面做什么呢？在坟墓面前祷告，要有这个恩膏啊。过后呢，他就在坟墓面前就感觉到满身颤抖啊。啊，你们大家不要大家跑去，等一下又再跑去哪个神的仆人的坟墓啊？我是讲说一件事归一件事啊，不然以后等一下送上去的坟墓。啊，尼错生老师的坟墓，王明道的坟墓，被滴滴音班的弟兄姐妹围绕着围绕完了，真的是啊啊，他自己讲啊，这是他自己讲的啊，所以呢，他就在那边领送啊，然后呢，所以你说他们比较算师徒关系啊，那然后呢，再传到大卫，他是他的属灵儿子嘛，啊，这些更加是这个关系咯，对吧？那但是呢，如果你看玛利亚再到麦矮梅到库尔曼，基本上呢，就是说他是传承了一个的先锋的衣袍，不惧怕的衣袍，这种哦，你可以看他衣袍的，包括医治的衣袍。但是到了库尔曼新班尼再到大卫呢，更加专，就有点像这个是同一个血脉。这个三个是不同的血脉，但是是同样的传承，这样的意思啦。所以这两者是有点不一样，但是也有点一样，这样的意思咯。好像打个比方，你在我身上，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些新班尼牧师的影子啊，你也可以看到我的身上有一点点爱德华米勒的影子，你在我身上也可以看到一些可能施布真的影子，或者是尼错生尼错生或者宋善杰的影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专一条线，我有几条线，所以简单说呢，我有一个内功，但是我有五套武功。这个意思啦，所以这有点不一样啦，跟这个。那打个比方，如果今天你去看新班尼讲道，你会发觉新班尼讲道到最后你听了好像没有听，因为呢他的恩高恩赐不是在讲道，到最后你在那边你领受恩高，领受音质，领受大能，看到神的伟大，是对，真的很棒。但是你说他的教导，真的你能他能把他所会的教导出来吗？基本上不会。我跟你讲，新班尼的教导，新班尼的敬拜等等，我跟你讲，我所有的不少过100次，好多百次啦，可能甚至有千次吧，听他的东西等等等等等等哈，所以到最后我就要跟你讲，就是说他不是属于教导类的哈，但是现在的这个呢，就是说你有一套的内功。你只有一套内功是肯定的，但是你的外功齁，你的外功外功啦，什么外功，你真的是，我说外面的功力啦齁，外面的这个的你需要有什么呢？你需要有什么剑法，你需要腿法，你需要拳法啊，你需要有这些吗？你需要多一点外功的吗？你不能只有一套吗？对吧？所以呢，所以这是我的追求啦。当然啦，以后有机会再更深入跟你分享啦。有时一下子跟你分享太多呢，等下那大家又误会，哎呦，真的是哈。OK， 所以这个也回答你的问题了，下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我正在学习秦玉炉的敬拜，其中有一个科目是经文导唱，由于歌唱性的需求，就需要改动经文里面一些不适合唱歌的字，但是我娘家教会的牧师说圣经上面的字不能删改，不然要受咒诅。这次导唱的是箴言31:30的，有一句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但是唱在歌词里是为了好唱，我改动为唯独敬畏耶和华必得称赞，这样是不是可以呢？问题二，老师您说进食后期排宿便吃的东西是什么？哪个牌子的？
好的，谢谢哈。那这样讲哈，圣经里面呢，其实说到不能删改的意思，并不是说到并不是说到我们，比如说圣经里面说耶稣哭了。那你就把它改成耶稣哭，那么呢，这就是会咒诅。那么呢，我觉得显然真的很多人真的不懂这本圣经的意义啦。圣经真正呢，里面真正故事 圣经里面有很多故事，也有很多的规条，也有很多的法规，有很多的真理的腰带。我们需要在圣经里面捉到的是真理的腰带，也就是说那种的，就是说明白神做事的法则，神做事的依归，神做事的依据，因此你不会得罪神，因此你能在神的恩典、神的祝福里面成长跟长大。但是他讲的并不是说一个点一个点，当然你就要挑战我了，你就要想说，哎，圣经里面说一点一撇也不能改变，对吧？这在应该是约翰福音啊，讲到，你要挑战我了。那这里的一点一撇的意思呢，是讲到犹太人的文字跟希腊的文字，一点跟一撇都能变成别的意思，所以说到的是这点东西。但是它并不是讲，因为我们是翻译嘛，就打个比方，圣经里面如果你读和合本的翻译，他说神是个神，所以敬拜他要所以敬拜他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他，这是错误的翻译。那么呢，你说他没有篡改了啊，那你就讲说，哦，圣经不会给篡改。不对啊，你读别的版本，别的版本是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用灵和按真理拜他，这才是正确的翻译。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啦。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圣经呢，如果说如果你是唱的话，你需要修改一些词，我是觉得 OK 的，但是你不要把意思也改掉啦。等下那边人家放这是人家就是放可能放在那边放在那边是复兴啊，那你把它改成是星星，那就不能啦，对吧？那你就知道那要改也同样的意思啦，但是也不叫你改了，你稍微明白，因为它主要是翻译的过来的意思，所以呢这无伤大雅，这无伤大雅哈。但是当然啦，如果你不要修改的话，你就尝试看可以唱吗咯。其实老实讲啦，你拿诗篇来唱是可以的，诗篇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篇是蛮容易唱的嘞。老师好像比如说我们不是诗篇23篇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令我可要可安歇的睡旁。那所以我觉得有时如果说那边是那么严谨，你就不要改了，你就找一些比较可以唱的来唱了。诗篇150篇一定找到了，还感谢主。如果说你说吃什么后期呢我们叫什么车什么什么嘛，伙伴们叫什么车前科什么车前盒子啊，那个字整天读错的，那是什么名啊？车前盒子对吗？好像是啊，是吧车前盒子啊。对，车前盒子 ,OK, 好，对吗是车前洋车前子盒，对，是这个名字啊。好，感谢主，那你就知道了，你是上网找一下啦，哪一个牌子无所谓啦哈。反正就是不要吃菜叉的啦，然后他掺一堆不对的东西，买稍微比较中上的啦，这样啦你比较好啦啊。来下一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带教会的领袖在教会聚会说有人没有奉献，还指名道姓的说，并在其他教会中也说这个事，不太对吧？
这是不对啦，肯定啦，因为简单说嘛，我们奉献神哈，或者我们十一是我们出于自愿情愿给神的东西，但是在教会特地将来到羞辱人，来到说谁谁谁没有给奉献，这是不当的行为。所有那知道记得吗？我跟大家讲过哈，十一是让我们学习时常敬畏神你知道吗？我们的切目呢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个学生，他是我们的班的模范生哦。很多时候呢，有时候我就教课，我就教了嘛，对不对？有时候他要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你祷告好这个等等，他就会拿我教的东西来到提醒我一下。我说哇，这个是好学生。 他就拿来我教的我教课的东西。所以呢我就记得那时候他就提出，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呢十一是让我们学习时常敬畏神啊，那么呢奉献呢是让我们学习领受了神的恩典啊，领受了神的祝福，回应神的爱啊，这两者不一样。所以这两者你讲的话就是自愿情愿的嘛。那如果是自愿情愿，我们怎么可以这样羞辱别人或者逼别人呢？这样是不对的，这样是不正确的，赶紧悔改啊，赶紧悔改啊！不要以为你的教会开始没钱了，有钱的压力，你就用这种方式，神会打你屁股的哈。如果人家真的没有奉献啊，然后呢，你为了真的不是为了教会没钱，你是爱对方，希望对方不抢劫神，那你就暗暗的来到问他，哎，你是不是面对经济问题，面对这样的难处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呢才是一个理智的做法。来，记得好好悔改一下，好好改变你的方式，因为你的方式不符合圣经。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好，第一个问题，一诺平安，我在3月11日起好多天看着你和你太太的照片为你们方言祷告，总是出来保血的英文或中文的字，你们没事吧？我不明白为什么方言祷告老出现保血这些字，有时为别人方言祷告也会是怎样，这是为什么？
继续读完两个字吧。
第二个问题，您在课程讲麦梅是勿吃药的，圣灵与他同在，圣灵是知道的，为什么圣灵不提醒他呢，或叫他不吃呢？神为什么不自己医治他呢，让服侍神更长时间呢？
好，感谢主。那第一个问题呢，谢谢你的祷告哈，谢谢你的祷告。怎么你会有我跟我太太的照片呢？你厉害啊，不要传给别人了，自己看好了，跟你讲。我要低调低调低调。最好一天大家都没有看过我的样子啊，都没有看过我的真人，我就可以更加自由的到处不同的地方去啊，这是最美好的。我想这生当中真的啊，OK, 那这不是重点啊，不要发了，跟你讲啊。大屁股啊OK, 好，来这里的我们看到呢就是讲到保险啊，一般上如果说你方言祷告出现保险，那么呢有可能神要你更多的往保险的方向来到去祷告了。那特别如果说在为我跟太太祷告你看到有保险的话，那你就继续闭上眼睛，继续的带着这个保血的意念继续的晋升，继续的晋升，再继续的晋升，那你一定会怎么样呢？你一定会晋升到这个保血的领域，那说不定可能你慢慢就熬出了保血的恩膏，可能以后的日子神就给你这种的恩膏在运作，来到为人祷告，为人守望等等，这是非常棒的哈。那第二个问题呢，老实讲我没有答案我也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你的问题就有点像问说，哎，你看我这个犹大呢他不是耶稣的门徒吗？这跟耶稣一起吗？为什么耶稣没有提醒他？为什么耶稣没有拯救他？为什么耶稣没有悔改？这是非常假设性的问题啦，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回答了，老实讲这个非常假设啦，这个问题那么呢这个问题不好弄了，老实讲因为这个太过假设了嘛，太过假设了，所以就是讲说我们不是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是虽然如此啦我猜测啦这里没有卖矮梅之谜嘛卖矮梅之谜等下要拿石头打我了这样讲我有读过一些文献我讲过不是我讲的当然我觉得那个可信度蛮高啦。简单说就是说卖矮梅呢他你说难吗？真的很难呢他一生你说我说真的非常不容易你说他的一生要面对的这种压力，宗教人士的攻击等等等等他一生要面对这样多的东西，你说他难吗？他真的很难真的非常不容易。所以呢我觉得他在后期的时候呢应该情绪上很大的问题已经后期的时候他的情绪呢已经变成是他的情绪有点是 失控了啦，他情绪有点失控了，所以他可能就有吃蛮多的药物啦，来到去压制他的情绪啦，因为那时候可能不叫忧郁症啦，但是现在可能叫忧郁症，说不定啦，所以他有情绪的问题啦，如果你看他的整个服饰下来等等，所以可能他吃药啦，吃多了，所以当然如果报道里面比较好听，就是要吃药不生趋势咯，那如果说比较直接一点，就是可能吃太多药了，整个人都不能成在了，然后就去世咯，大概这样啦。所以如果说在这现象里面，可能他的情绪都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他下来的服侍了，神不是更早的接他回去不是更好吗？就这样的哦。所以当然啦，当然这是一个假设跟猜测啦。啊，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一个最好的答案，我只能讲说他这生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就是走这样。诶，他的生命到底到几岁，我那天可能有点讲错了是吗？我给我看一下哦，我觉得那天我担心我讲错了。他到底活到几岁，我记得如果没记错是好像40多岁，但是我没有去加减乘除啦，但是他活到几岁，我看一下啊，没有，对不起，他活到54岁啊，他是1980年出生，1944岁去世啊，所以活了54岁，也很年轻啊，也很年轻，真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蛮可惜啦啊。对，上次我说54岁，是，不，上次我说40多岁啊，因为我没有真正去算了，因为我看到可能我那时看到1940多嘛啊，1940多，我就直接40多这样算下去啊，所以啊，应该是我对了54岁，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都没有好的答案呐、啊，只有神才有对的答案。但是不管怎样，他现在已经回到天上，我告诉你，好的无比了，对不对？啊，所以真的啦，所以我自己在想，我如果我要神让我真的走这条路的话，真的你们要多多为我祷告，我真的不想我54岁就回天家，让我太守寡，真的是，我真的祷告，我要活到80多岁，我要超过80岁，而且要健健康康的啊，我要健康健壮的活到80多岁。那而且不只是这样，我还要怎么样了？我跟我太太讲说，我要活得比她长，因为我觉得说呢，我比她更有承受力，我也比她更有力量。因为呢，我大我太太7岁，所以呢，我跟太太讲说，我要活得比你长，所以你去世了过我才去世，因为我可以承载这个压力，你不能承载这个压力，哈利路亚。其实活到100岁、120岁都无所谓，最主要是什么呢？最主要是健康，健健康康活到120岁啊！如果活到120岁要带氧气筒的，我甘愿不要，我甘愿煮80岁你接我回去的啊！但是我不能啊，我要等我太太去世了我才能去世，因为呢，我觉得他承载不了我离开他。啊，因为我离开他就没有人保护他嘛，对吧？啊，所以呢，我要活得比他长，哈利路亚！来下一个问题。
尹诺老师您好，一个撒旦信徒做见证说，化妆品是地狱的产品，叫我们不戴假发，不戴假睫毛、假眉毛，不能用口红涂指甲化妆。老师您怎么看？谢谢。
我就没有这样看呐、啊，那、我觉得这样嘛，你有什么见证没关系，你就见证哦。啊，但是到最后呢，你要知道一点东西呢，就是重要的东西，就是给我经文的依据跟经文的根据啦。如果你没有经文的依据根据，那你让我相信我也很难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没有经文的依据呢？啊，你不能听一个傻蛋的信徒、信主，傻蛋的信徒信主了过后他做见证，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够啦，他力量不够啦。当然如果你说他做见证也有经文的根据、经文的依据，我觉得是可以啦。那当然啦，我刚才说过了嘛，我说就是我们打扮自己、化妆自己，并不是说浓妆艳抹、妖艳这样，不是吗？我只是讲说可能现在我们工作，你为了要尊重工作场所，你可能需要擦一些口红、擦一些粉底， 我觉得这样就 OK 嘛，或者画个眼睫毛也可以嘛，但是如果做得太过妖艳的话，我觉得这就不对啦。所以我是觉得他的见证是是怎样的一个，是有没有经文依据根据来支持呢？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可以相信啦，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有待观察咯。那我是，如果你问我，我是觉得说我可以接受啦，我可以接受。当然那你不要化妆到好像什么王昭君啊，或者化妆到像什么陈圆圆啊，化妆到好像那四大美人一样，那就不行啦。我看到我觉得也，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个问题，以诺老师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同时也想请您为我祷告。就是近期好几个月了，一直梦到梦里吃东西，我每天起来祷告破除断干，但是还是每天这种梦连连。请问我是不是有哪个领域被捆绑了？我有用耶户祷告里有关梦里吃食物的祷告，我想跟着宣告祷告，但是一点果效都没有，请求帮助，实在困扰我，谢谢。
每天梦到吃东西，每天梦到吃东西，那么你是不是最近在进食？你进食你不饿咯，每天就想着吃咯，那有什么所谓？哎呀OK, 但是你说过去几个月啊，每天梦到都是在吃东西，那么呢，你不是跟我们一起进食吗？你现在没有进食是吗？啊，你这样吧，你就进食，你就试看进食过后还有没有梦到咯。那如果进食没有梦到的过后，那可能就是跟你的里面有一种荒厌贪吃荒厌的这种灵啊，那这种的灵可能会每天就让你感觉到要吃东西，不吃东西不行也说不定啦。但是呢我觉得你可以进食啦，进食最容易断开这样的饿的啦。所以你进食过后看看有没有咯，然后呢有没有再决定咯。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老师您好，我听一个牧者讲天国法庭，我们祖宗犯的罪会遗留到我们身上，需要到天堂法庭解决，老师您怎么看法？
关于天国法庭的我已经回答了，真的很多次了，已经回答了好多次了哈。所以呢这个我就简短的说了。其实天堂法庭呢，如果你看他的作者哈，David Henderson 啊，他的那个英文的作者呢，他在教天国法庭各方面，我有去看过，有去听过，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英文的教导。但是来到中文的教导的时候，就很多怪怪的东西出来了，怪怪的教导，怪怪的做教导。所以到最后还要看到那个锤子降下来，还要看到没有看到锤子，就是还没有解决。每个人都看异象吗？你以为啊？然后要看到锤子怎么降下来，然后呢，过后呢，还要做一大堆奇怪的东西，还要做个锤子的样子，一大堆等等。我就觉得人家当 David Henderson 作者都没有这样教，但是来到中文版本就教一堆这样的东西，就变成很奇怪啦，很奇怪啦齁。那么呢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你回到英文版本，我觉得是可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接受啊。但是回到中文版本的那种就翻译啦，或者他们中文的牧者照去做的时候就做的有点离谱啦，这是无可否认啊。那如果你讲到这个部分呢如果这是 David Henderson 他神给他的一个启示，他有很强的经文的根据去支持，那么我们的祖先的罪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代呢基本上圣经里面说恨我的爱我的我就祝福你直到千代，恨我的我要追讨你们自负及子三到四代。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确定的三到四代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哈。如果我们三到四代都没信主，在三到四代上去又没信主，又三代四代没信主，直接照祖先对我们都有影响，那也是无可厚非。所以呢，也就是说祖先的罪会遗留到我们现在，我觉得是有经文依据的哈，有依据。但是更正确的是三到四代啊，但是三到四代，如果三到四代上去又三到四代上去又三代四代影响我们可以很多代，我也接受啊。那所以呢 这个确实祖宗的罪是对啦，但是接下来呢需要带到天上的法庭解决。我觉得这是神给 David Anderson 的一个带领啦。那么呢当然他做的有些有效，有些也没效，但是到最后呢如果说你觉得有帮助到你，你就不是做咯，那你不是有效享受咯，因为这是神给大家启示吗？那如果说你做的没有效，那也算了咯，那可能别的更适合你咯。所以他的这个不是唯一一种，他是其中一种，那就 OK 了。好，感谢主，我的今天回答问题就到这里吧。我就不多说了，也不多讲了，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我们还有十分钟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舞蹈会啊，感谢主啊，加油啊，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我们的与主明星时刻。祝福大家，我是以诺，你的朋友，加油伙伴朋友们。
主的光散发喜乐的声音，主的爱让你动人的热情，享受在主的甜蜜恩典里，我的生命焕然一新。主的光散发喜乐的生命，主的爱动人的热情，享受着主的甜蜜恩典里，我的生命焕然一新。我感觉到你站在那里。
对，对了，刚才来为了讲要找我的，因为信息跑得很快，我没看到，然后就刷过了哈。你联系一下主持人吧，祝福你。
跳跃的星星，打开心，让森林微风吹起，我的生命焕然一新。我感觉到你正在靠近我，我的喜乐里。散发喜乐的声音，主的爱洋溢动人的热情，享受在主的甜蜜恩典里，我的生命焕然一新。